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，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。善牧良言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善牧良言，我是徐小凡。今天江平安牧师将继续带我们深入挖掘马太福音的第六章，带大家看清那场关于内在更新的属灵革命。真实的信仰从来不是演给别人看的功德，而是在没人的暗示里，你面对上帝时最真实的生命状态。而这里面最重要的是人的动机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人一旦做了点好事，或者祷告的稍微虔诚一点，心里就特别希望被别人看到，被别人夸呢。耶稣说，如果你施舍的时候非要吹号，或者进食的时候故意弄出一副憔悴的样子，那你追求的就只是人的掌声，而不是神的赏赐。如果你的善良没有人点赞，你的付出没有人看见，你还能坚持这份虔诚吗？真正的属灵操练到底是身体挨饿的表演，还是灵魂对付罪的较量呢？耶稣说，一个人不能同时侍奉上帝又侍奉马门，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社会，谁能真的不为明天忧虑呢？一天的难处一天当，这不是逃避现实，而是一种积极的交托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是打算继续背负着对明天的恐惧艰难前行，还是愿意试着先求他的国，把那些沉重的包袱交给那位暗中查看也必报答你的天父呢？
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江平安，很高兴我们再一次一起透过线上来读神的话，来思想他对我们的一些要求和盼望。今天继续来看登山宝训，但是我们要看的内容呢，进到第六章，就是马太福音第六章。我们首先来看一段我们都特别熟悉的经文，六章的九节到第十三节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特别熟，对不对？因为这段话我们把它叫做主祷文，就是主耶稣教我们祷告的一个内容。耶稣教我们祷告，并不是叫我们仅仅背一下这段话，而是透过这个主祷文的内容教会我们应该怎么样祷告。而在马太福音的记载里面，主祷文的前后呢，更告诉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要避免的一些东西，我们要在意的一些东西。所以今天第二次谈登山宝训的时候，我给一个题目叫做内在更新，里面的一种更新。谈到里面是指我们面对神的这个部分，不是仅仅我们坐在外面给人看的部分。第六章一开始，主耶稣就这样说，他说你们要小心，不要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，故意叫他们看见，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。做善事是各个不同的宗教都有的一个特点，所以很多人甚至认为说 所有的宗教都是引人为善的，都是要做善事的。但是你发现很多的宗教，他是要把善事做在人面前给人看得见的，他认为那是一种功德。但耶稣说，你不要行在人前，这样你就得不着赏赐了。具体他举了一些例子，他说，当你施舍的时候，你不可以在前面吹号，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在街上所行的，他们是故意要得人的荣耀。有人做善事的时候，开慈善大会啊，开这个所谓的救济的这种大的场面的公开活动啊，都是做得轰轰烈烈，原因就是让人看到，哇，这是一个慈善家呀，这个人太了不起了。当他做一些施舍的时候，他会故意的发出一些广告，甚至呢，今天的人在很多的媒体上面会有很多的动作，要让人知道他已经在施舍了，他已经在资助别人了，他已经在做善事了。耶稣说，这个是要得人的荣耀，也就是要别人夸奖你嘛，要别人给你点赞呢。主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了，换句话说，就得不到天父的赏赐了。那你说，我该不该做这样的善事呢？要啊。但耶稣说，你施舍的时候，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，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处。如果你去帮助别人，现在有很多的方式，有很多的渠道，因为确实有很多的人需要得帮助。那如果你要去做的话呢，你就把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，不要让别人知道，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这是一个原则，你坐在暗中，当然如果你真能够坐在暗中，说明你心里真的是为了去帮助人而做善事，而不是为了让别人知道去做善事了。接下来提到祷告，耶稣说，当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当然那个是在耶稣的年代，今天的人不会站在十字路口上祷告，站在那儿祷告可就麻烦了啊。但有些人就喜欢在会堂里祷告，今天有很多人在教会里祷告的时候会祷告得很大声，他会在路口祷告，就是在人多的地方祷告，目的呢就是故意让人看见。你说今天好像我们在身处的环境下不一定要让人看见哈，让人看见以后说不定还会被歧视，说不定还会有麻烦。但是那个时候呢，耶稣讲的就是有些人的祷告是故意要显出自己的虔诚。可能你在外面从来不祷告，但有些人呢在教会的时候他就会祷告，而且祷告得很大声，祷告了很长的时间，目的都是一个让可能有些人认为说，你看啊，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他多虔诚啊，他多爱主啊。耶稣指的是这样的情景。那对应的他的教导是什么呢？他说，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到你的内屋，还要关上门，别让人知道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当然这些话并不一定说是完全你要照着这个字面的意思去实行啊。如果你完全这样实行的时候，有时候也觉得挺怪的。我就听说过有一个弟兄，他到别的地方去，然后在住在其他的肢体那里，就是其他的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，然后他们说要祷告了，然后祷告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先把门关上，然后把灯也关了。说因为圣经里边耶稣说，我们祷告的时候呢要关上门，然后祷告在暗中的父，所以把灯也关了。耶稣所强调的是，你不要让人看见，故意让人看见你在祷告。当然祷告会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在一起祷告，这是另外一种祷告的形式，这个在 旧约圣经、新约圣经里面也都有。但耶稣强调的是，你在做这些事的时候，不要为了让人夸你。他说你的父会报答你，而且你的祷告呢，不要像外邦人，外邦人就是还没有认识神的人。当时犹太人把其他民族的人称之为外邦人，因为他们没有神。今天我们把这个词会用在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的身上。那不认识耶稣的人是不是也会祷告呢？有时候也会啊，而且他们祷告的时候有个特点，因为不知道怎么祷告，所以会用很多的重复的话，一直重复，一直重复。耶稣说，他们以为话多了就必蒙垂听，其实不是这样。他说，你们不可效法他们。再有，基督徒有时候也会进食，像当初的犹太人一样。但耶稣说，你们进食的时候呢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脸上带着愁容，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，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在进食。进食本来是为了能够在神的面前刻骨己心，也就是说放下我最重要的那个需要。我们中国人说民以食为天嘛，那不吃饭很难受，是不是？不吃饭我们就没有营养，也没有能力了。那为了寻求神，为了对付自己的罪，甚至为了为一些有需要的人祷告的时候，耶稣的门徒也会进食，甚至为了赶鬼。耶稣说，有一些鬼如果你不进食祷告，就不能把他们赶出去。那基督徒会有进食的时候，但是当你进食的时候，你不要故意让人看出来你在进食，给人一种印象啊，你是特别特别爱主的人。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这样做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了，就是他们在人面前已经得了夸赞，而你进食的时候呢，只能叫暗中的父看见。甚至耶稣说，你要梳头洗脸，不叫人看出你是在进食。你所有的生活跟平时是一样，只不过你是在进食。当然顺便讲到这儿的时候，进食不是仅仅不吃饭而已，进食的同时是要有祷告的。光是进食不祷告，你只是饿肚子，那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。我曾经在教会里面碰到一个年轻的姐妹，在青年的团契里面分享，他说前几天我是想试试看，我也想来进食，有一个好的操练哈。他说我呢有两顿没吃以后，实在是饿得受不了了啊，这么饿再继续下去我挺不住，那怎么办呢？他说我就买了趟票去看电影去了，看着电影就不觉得那么饿了。当然他还不懂，进食是要跟祷告放在一块的。好，在教会的历史上也有很多好的教导。他提到说，进食呢是一种操练，是对我们身体的操练啊。我们身体需要食物，那为了让这个身体呢有一些的训练，英文叫做 discipline， 有一种训练我们就不吃饭，但同时间呢需要有另外一种的训练或者操练，就是对我们灵魂的操练，那个就是祷告。所以进食跟祷告是放在一块儿的，你光是进食不祷告是没有意义的。但是照着耶稣所教导的，我们的祷告，我们的进食，不要专门给人看见。下面就是那个重要的主导文了。你会发现主导文的一开始，耶稣就说，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连续三次，愿你的，你的，你的，你的名，你的国，你的旨意。你看到一个正确的祷告，一开始不是求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是对上帝说你的，你的，你的。上帝要做的事情，他的名被高举，他的国降临，他的旨意在地上不受拦阻，这是我们祷告最重要的内容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开场，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该有的一种观念。我们祷告是求神自己的旨意成就， 再接下来呢，提到我们的需要，只有一句话的，就是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很简单的一句话。中文看不出来是一个祈求，那原文是有祈求的意思的。如果照着原文直接的翻译，那个应该翻成说，求你给我们今天所需用的饮食，我们今天的需要，求你赐给我们。就这一句话，显出对神的一种信任，我今天我所需要的。当然，这个饮食可以是其他我们所需要的方方面面，包括我们所住的房子，我们所需用的交通工具，我们学习所需要的那些经费，等等等等，我们生活一切的需要，求你今天赐给我，就完了，并不是祷告的重点。我们很多人祷告都是一直求这些，但是你看耶稣教我们的主导文中间就这么一句话，再后面那是针对我们的弱点来求了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我们是不是欠债的人呢？欠什么债呢？免我们的债，当然指的就是赦免我们的罪嘛。我们在上帝面前最大的亏欠，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过犯，我们有很多的罪恶，如同债务一样。我们对上帝说，免我们的债，同时呢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就像到了14节、15节，耶稣进一步强调说，当你们赦免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赦免你们的过犯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学习饶恕很难呢，但是这功课得学。所以我们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能够赦免那些得罪过我们的人，甚至是恶待过我们的人。在后面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试探常常会有，而这里一个正确的对原文的翻译应该是不让我们落入试探啊。如果是字面看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那有人就会问了，那耶稣也遇见试探嘛，对不对？试探会有，但是不让我们掉到试探的这个坑里去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就是让我们脱离了仇敌的攻击，这些都是我们该有的祷告。最后有一个宣告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我们祷告是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在掌权，我们祷告是知道他爱我们，所以我们愿意他的旨意成全，这是在顺服中祷告。我们知道他会赐给我们日用的饮食，这是为我们的需要。我们也求他帮助我们赦免别人，帮助我们避开或者说胜过试探。我们求他帮助我们脱离凶恶，脱离仇敌的手。最后耶稣还有一些教导，在第六章里边，他告诉我们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，而要积攒财宝在天上。为什么呢？他说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我们的钱财在哪里，我们的心就会在哪里。但是如果我们的心在财宝那一方，我们就失去了一个更重要的内容。什么叫积攒财宝在天上呢？就是你要去好好的服侍神，用你的钱财来服侍神，用你的心智来服侍神。所以最后耶稣的总结是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，马门就是财力，或者现在有些人直接的翻成马门就是钱财。你不能把钱财当神去侍奉他，拼命的为自己积攒钱财，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不可能好好的把神当神来侍奉他了，你对神的侍奉就不可能专一。在第六章最后还提到一点，就是不要忧虑。我发现很多现在人不懂得这个词，什么叫忧虑？ 他们只知道忧郁症，只知道焦虑，好像忧虑这个词现在用的不太多。忧虑英文是翻成 worry， 就是担心。你不要老在那里担心，担心什么呢？担心吃什么喝什么啊，身体需要什么呀，啊，担心我家里日子还能过得下去啊，担心我的孩子将来能不能娶到一个好的太太呀，担心我的女儿能不能嫁到一个让她舒服的家庭啊，很多很多这样的事情你都在担心，都在忧虑。耶稣说你不要忧虑，他提到天上的鸟，他提到地上的花，你看到这些不起眼的小生命，天父都在看顾。他说何况你们呢，你也不要一天到晚求的都是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。当然今天神求的比耶稣那个时候求的更多，所有这一切的需要耶稣说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这些东西一天到晚求，这是外邦人的特点，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今天我们所求的更多了，还有住什么啊，还有我们用什么呀，还有我们到哪去旅游啊，等等等等，很多很多的事情。如果你都是为这些在祷告，耶稣说这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真正的需要天父是知道的。注意耶稣讲的是需要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，是需用，而不是你想要。我们的想要跟我们的需要往往差距很大很大。耶稣说如果你要想有一个突破，如果要你的祷告不是天天为着这些我们的生活所需，那你就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吧。什么叫求他的国？就是让他掌权呢，他的国他做王，他的国在天地之间，他的国也应该在我的心里啊，在我的心里让耶稣来掌权。你说怎么能做得到？借着祷告吗？求耶稣来掌管我的心思意念，求耶稣来改变我的心思意念，这就是求他的国了，让他来掌权，不是我自己随心所欲为所欲为，也要求他的义，让我所行出来的是他所喜悦的生活。耶稣说你们这样求，那些东西生活的需要他会加给你们的。所以不要担心，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就是不要为明天担心了，因为明天会有明天的忧虑，你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可以了。这是耶稣给我们指出的一个内在的生活，一个内在的寻求，一个内在的在神面前的祷告。求神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活出一种他所喜悦的样子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让我们看到什么是我们该学的，什么是我们该求的。求你让我们不是坐在表面，不是外在的修饰，而能够寻求在里面的出于你的圣洁和公义。帮助我们在祷告中真的求你的国降临，你在我们身上掌权，让你自己的义在我们的里边被建造起来，也能够流露出你自己生命的特征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
山。